比你抹白克隆比呢
今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过去半年了，很快六个月了。好几个人把时间白白的去浪费了，真是好可惜啊！一定要把时间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去用心去修行。那些进寺庙的人依然很多，但是都是去找这个心情舒坦，或者是去求发财之类的。像真的去找离苦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不太有。那些想学法修行的人，希望能够最快离苦的那个人又会更少，大部分都仅仅只是去累积波罗蜜，类似于就是习惯性的这个修行，然后想出生好几世，不停的出生，然后去累积福报波罗蜜，等到这个未来佛弥勒佛来，浪费时间。我们觉得世间是很可口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就依然还会觉得世间有味道。那些期待可以出离世间的人是不多的，即便是法多么的殊胜多么的好，但是如果心已不坚决不想离苦的话，那就摆脱不了的，离不了的。有的人就不停地去找事情来混时间，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比如说来这个护持宗教，做这个做那个，那是属于回避，不敢去跟实际动手修行，去面对面，依然还对自我还非常的紧抓不放，不敢修行。不然的话就发现，如果自我不存在的话，就会这个受不了。非常多的人，他们希望继续生死轮回，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说每次出生，每次都是苦。这个也批评不了，指责不了。我们大家本人本身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跟着佛陀的脚印，然后解脱已经很久很久了，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掉队到今天依然也还好，因为佛法依然还住世，依然还有这个痕迹可以让我们可以自救。但是有些人更气依然顿，他们没有期待要离苦。在佛陀的时代，他们的根气也顿，这个一直落伍到现在这个时代，根气依然很顿，然后这个也指责不了，只能够不停地去累积。观察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心已坚决地要找离苦吗？还是说我们的心想找世间？要问自己的心，要诚实，要对自己的感觉要忠诚，要诚实，心依然连着于世间，那个并没有什么过错，我们的根气还很钝。如果我们去测量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觉得这个世间没有任何意义，想快一点出离，这样的心就比较坚强，敢于受苦，敢于去战斗。比如像龙婆教这个禅修，已经教了几十年了，从居士的时候就开始，早期的弟子他们进步得非常快，是属于那些想离苦的人。学了之后明白法的差不多有一半对一半， 这个后面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那种活动会让我们这个引诱我们浪费时间。别说居士了，出家人都是一路坎坎坷坷，如果出家人去上网的话，那就走不下去了的，一整天就是不停地找这个内容那个内容来去分享上传，平常的时候烦恼习气已经很强的，结果这个找更多的事情来添更多的麻烦，那就更多不过。我们就会听到很多的新闻，出家人破戒的很多的新闻，事实上破戒的这个出家人哪个时代都有，在三十还的时候也有证据，然后这个出家人被迫还俗这样的情况也有，然后这个类似于就是在三十还时期就发现有出家人跟女居士这个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然后他就说这个三十还他说那个因此这个在哪个时代不求上进的人都有，因为烦恼习气控制整个世间。在以前的时代，这个不是上进的出家人在很小的范围，但是现在的这个新闻媒体非常的这个多频繁，事实上坏的不好的出家人哪个时代都有，烦恼习气并不是轻易可以斗得过的，有的人出家尤其现在这个时代经济不好想出家的人特别多，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这样出家的心他并没有想要学法，所以就会做那些很多不好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作为居士持五条戒，依然还有缺失，只是五条而已，出家人有几百条戒，并不仅仅只是227条戒，227条戒事实上那个属于基本的戒，那之外还有很多，之外的还有很多，我们大家五条要做到，吃的比较少要把它吃做到，就是五条，如果我们用心好好的去持守，那个就是一种力量，可以让我们这个抵达道果涅槃的这个力量，那个、源泉。非常多的这种戒律，这个很多的方面都是属于出家人的这种礼仪规范，然后真正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五戒。龙伯顿长老曾经指责批评某些出家人是他的弟子没有用心修行，他说只是意味着在吹嘘自己有227条戒，忘了去持五戒了。五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持五戒的话，我们的善法就会增长，而不只是获得功德，而是来到这个善法的阶段，这个功德会带我们在好的地方去生死轮回，但是善法会可以带我们抵达道果涅槃。在十善戒里面，这个有七条是属于五戒，比如说这个一二三条戒，然后第四条戒，然后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说谎话，不说粗话，不说两舌的话，不说没有意义的话，这个加起来七条了，包括这个不杀不盗不邪淫，这个加起来就是七条了，还有另外三条呢是属于高阶的这个善法了，必须要训练心啊，那是属于禅定跟智慧，也就是能够这个战胜贪嗔痴的，尤其是痴是属于这个所有烦恼习气的父母，如果只要没有痴的话，贪跟嗔不会存在，我们要这个学慢慢的往前面摸索， 这个用心首先要持守五戒，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的把它做持到最好。最难持的戒是第四条戒，第四第一条戒是比较困难的，它分的比较细，也分成四条了，分成四个小细的戒。我们怎么做可以提升自己的善法，让它来到最高的阶段，也就是能够这个消灭痴。只要还有痴在，我们就会不停的生死轮回。痴有好几个层次，基础的层次比如说心散乱，心的散乱也是痴的一种，这个沮丧昏沉然后懒惰，这个不好，没有力量，这个可以去提升自己的心，或者是散乱，也无法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开发不了智慧。痴和智慧它是反义词，因此智慧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称之为无痴，没有痴。如果我们有痴，我们的心散乱，我们开发不了智慧。开发智慧就是去认识了解名色身心的真相。如果我们的心散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有身忘了身，有心忘了心，那怎么可能能够探究了解名色身心的真相呢？我们大家好好去体会，一整天我们心走神的时间多过我们觉知自己的时间，心不停地走神，想东想西的，包括想到说，哎，要修行，今天要怎么做比较好之类的，那个依然是在散乱。这么说并不是说龙坡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一起床就开始想了，哎，今天我要怎么修行比较好呢，就开始找想方法，这样才可以能够最快的抵达涅槃。这是散乱，这是散乱在法理，不需要来到透过说靠自己去找到道果涅槃的出路，而是来去认真的学习佛陀的教导，然后用心的去实修，那就会自然会抵达。今天早上也有法公主这个来做禅修报告，好几个人做禅修报告，问说怎么修业处好呢，那个告诉他们说要有临时的家，要有决心去跟你自己的临时的家去在一起，我们要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行，临时的家就是待的地方，心必须要有家，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必须要有业处。如果心没有家的话，心就会像这个流浪者到处流浪了。我们必须要给心找待的临时的家，我们用身体给心做家也行，意思就是说是让心用心这个来觉知的对象，让给这心找一个临时待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用身体作为业处，常常的去觉知自己的这个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动的话，我们不停的去觉知，这样我们就是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有的人用的是心作为临时的家，心是善的，心是不善的，这样一整天不停的变化，那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特长。龙坡小时候修习奢摩他，龙坡用的是安般念，这个是身体，心跟身体在一起，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然后心呢不太喜欢，心觉得身体很肤浅，不好玩，觉得不过瘾，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器秉性。去第一次顶礼龙布顿长老，这个1982年去顶礼龙布顿长老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去顶礼他，他教导观心，一旦听到说观心，心 觉得很兴奋，听到观身了之后觉得当然无味，因为观过了，观的时间不久就爆炸了，根本没有什么空空的，全都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心。龙布顿长老开始说观心，哎，觉得很好玩。龙婆就用的是心作为临时的家，在开发智慧用的是心作为临时的家。用心作为临时的家怎么做呢？就去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心有快乐也知道，心有苦也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心是善的也知道，心贪嗔痴散乱萎靡不振也知道，心狭窄也知道，心宽广也知道。心狭窄的时候它就是萎缩进来，如果它广大的话就会充满了整个宇宙，然后就不停地紧随着去观。如果越来越细腻，最后的话心去只做抓取所缘也知道，心放下所缘也知道，就不停地紧随着去观。有心，以心作为临时的家，心放下所缘，有时候心放下心，心把心放下，心把心放下也知道，心把心抓取起来也知道。这个观心啊，一旦来到微细的阶段，它甚至微细到那种程度了。如果我们观的不细的话，我们的禅定不够，在这个心念处里面，我们看这个刚开始的那一段，心有贪知道，没有贪也知道，心有嗔知道，没有嗔也知道，有痴也知道，没有痴也知道，散乱也知道，萎靡不振也知道，就是这样不停地训练去觉知。然后如果我们观心，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也就是心里面升起的感受，不仅仅只是心里面升起的行运，而且还有感受呢。有时候我们的心又是有快乐的，有时候我们的心又是苦的，有时候我们的心又是不苦不乐的。一旦我们用心作为临时的家，我们就会看到很丰富，那是苦的心也有，乐的心也有，不苦不乐的心也有，善的心也有，这个不是善的心也有，这个不是善的，不是不善的心也有，就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不停地紧随着去观。龙婆用的就是以心作为临时的家，最后就会看到每一个种类的心全部都生了就灭，就看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苦的心生了就灭，不苦不乐的心生了就灭，善的心生了就灭，贪嗔痴的心生了就灭，散乱的心生了就灭，萎靡不振的心生了就灭。不停地紧随着去观，不停地去随观，到了某一点就会自然明白，每一个种类的心全部都生了就灭，每一个种类的心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智慧升起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临时的家，没有给心找个呆的地方，没有业处，在迷失的时候就迷失很久，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心作为临时的家。如果我们读自己的心读不出来，不知道说现在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观观不了，不需要受到惊吓，那就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身体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是心会变化的速度很快，很难看。因此如果我们决心的力量，禅定的力量不够的话，建议就是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给常常的去觉知自己的身体，身体坐着觉知，身体走觉知，身体站觉知，身体躺觉知，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身体屈，身体伸觉知，觉知，不停地去觉知，就只是觉知，而不是紧盯。 百分之百的修行人依然说要觉知身体，就会紧盯身体，让去觉知心，就会去紧盯心，别去紧盯，要的就只是去觉知，就只是去看见，要的就只是去感觉，不要去紧盯它。呼气觉知，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紧随着去观别人心跳到呼吸上面，就好像看着别人呼吸一样的。难吗？要想知道说现在是呼气还是吸气难吗？根本没有任何难度。龙布顿长老所以才会开始说修行啊，不难，难的只是不修行的人，也就是那些不愿意看的人，不愿意观的人，不愿意觉知的人。这个时候不要打压心，要去觉知，要去觉知，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以正常的心去看，不要逼迫，不要打压强迫心，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但是看到，去看到身体呼吸。一旦我们不停地看到身体呼吸，接下来我们没有决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动，或者是我们身体呼吸的节奏变得一瞬间，决心自行升起。因此我们修业处啊，不是为了宁静，宁静只是随赠品，我们修业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决心。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目标，修的话如果是获得宁静，去跟隐士去学也可以，不需要跟佛陀学。呼气，看到身体呼气，吸气，看到身体吸气。我们的心只是观众，只是看着，轻松自在的去旁观，别跳进去看。一旦我们呼吸一段时间，我们的心就会跑去想别的，心跑去想别的，忘了呼吸，也要知道说，哦，现在迷失了，就继续回来观身体呼吸，呼吸呼吸，心跳进去紧盯呼吸，要及时的意识到说心跳进去紧盯呼吸，在我们呼吸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心，心跑了知道，心跳去紧盯了也知道，禅定就会升起，仰赖于觉性，去修业处，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这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临时的家用什么都行，在身跟心里面有很多，这只是举个例子给大家看。用呼吸在四念处里面，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安般念，这是例子。我们看到身体呼吸作为临时的家，而不是看呼吸，看到身体呼吸，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而不是看到呼吸。对，终于好一点点了，要去光呼吸了之后就会跳到呼吸上面。这样我们就用安般念作为临时的家， 我们有临时的家并不是为了强迫心，我们有临时的家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比如说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自己，接下来心跑去想，忘了呼吸，像我们大家坐着光呼吸，心不时的会跑去想，大概能看得到吗？呼吸突然之间偷偷跑想别的东西了，不去阻止，但是要知道说心啊，这个离开呼吸了，离开临时的家了，然后去执行流浪的职责了。他可以流浪在那个地方去呢，流浪到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大部分都往一根跑，都是跑去想。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说我们的心啊去流浪去了，我们就回家，临时的家其实就是心的家，就继续回来呼吸，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气息，看来看去的，心禅定不够，力量不够，心就会跳到呼吸上面，就变成了紧盯呼吸，心去紧盯呼吸。我们曾经训练去觉知呼吸的，我们并不是紧盯呼吸，我们觉知呼吸已经熟练了，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已经很熟练了。心迷失去紧盯呼吸的一瞬间，不久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这个心没有觉知呼吸了，这个跳进去跟呼吸待在一块了。因此有临时的家去修业处，有心作为知者观者，然后接下来心离开临时的家，我们就会看见心跳进去紧盯临时的家，我们也会看到。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呢，心就会安住，镇定就会升起，就是仰赖于觉性，这个正念，也就是觉知身觉知心的觉性正念，如果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镇定圆满。这个要提升正念，起步的阶段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必须要有待的地方。如果走这个方向修行，就不会太难，就慢慢有次第的去用功。不擅长于用呼吸，用别的也行呢，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什么都行，在四念处里面自己去看。别去打压心，多得别打压心，觉知觉知就只是觉知，不是紧盯。紧盯其实就是心跳到这个业处上面来了，跑进去了，钻到这个卧室里面了，并没有只是待在家里面了，偷懒了，去睡觉去了。观察我们跟临时的家在一起，它就会有两个，一个是太松了，一个太紧了。太松就是忘了临时的家，忘了业处了，跑去想别的东西了。太紧就是去紧盯，去专注聚焦，心就会憋闷，去观察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憋闷，说明我们太紧了，我们去紧盯了，去紧盯，去专去聚焦了。比如说我们光呼吸去紧盯呼吸，心就会憋闷，光腹部膨胀收缩去紧盯腹部，心就会憋闷，太紧了。这个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然后去修业处，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练习，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跑掉了知道，心去紧盯了，去聚焦了，去聚焦业处了，以至于很憋闷的也要知道， 在他跑掉的时候迷失掉的时候是太松了，大部分都是跑去找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所缘，或者是去这个想到眼耳鼻舌身方面的这些所缘，那个称之为这个欲贪放逸型。修行了之后跟临时的家在一起去聚焦去紧盯，心也是这个呆滞的，然后这个是让自己受苦困难的，那个是属于这个修苦行的极端。因此我们训练的时候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心就会是这样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又会是放逸型太松懈了的极端，跑去玩了，又会又太松了，然后打压自己憋闷不舒服，这两个是这个错的。一旦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归零从头开始，不需要纠正旧的那个，要记住修行错了不需要去纠正它，重新归零从头开始，回来呼吸，呼气吸气，重新回来觉知自己，要去用功，去用功，一天修到三个小时就不错，听了之后别受到惊吓，这个一天迎合烦恼习气20个小时都做得到呢，修行来供佛，一天3个小时来供佛，透过修行来供佛，我们还很依然年轻，身体还很健康，就建议要去精行。精行如果心啊这个安住起来，就会非常有力量，源自于精行升起的禅定，它就会比源自于打坐的禅定会更加的强大。因此如果还年轻，就要努力的去一天至少精行3个小时，时间不够就是把时间累积一下，比如说早上起早一点，一起床就回来开始修行，在出门之前先修行，中午吃完中午饭有机会就去精行，也就是带着觉知去走，也许没有在公司里面来回的走，不然的话别人会认为疯了，只是这个带着觉知去走，在傍晚的时候没有事情就急忙回家来修行。如果要去玩，先修行要这个满3个小时再出去玩，这个已经是很放松的了，这个是称之为是非常讨好市场的方式了，迎合市场的方式了，龙婆不去玩的，那些出家人就会跟这个龙婆请教说，居士你是怎么做到的，那个居士你修一年然后出家人修10年20年都比不过，我一整天都在修呢，从一起床就开始观身观心，不停的观身观心，这个半夜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很担心自己的睡眠，然后睡觉之前先多多的喝水，然后1-2个小时就醒了，然后大部分龙婆都是打坐不时精行，因为自己的房子是木头的房子，如果走的时候就吱吱嘎嘎的，这样的话别人就会吵到别人，只能打坐，打坐让心亮堂，觉知觉醒喜悦，这个比那个精行会更难，打坐了之后依然可以做得到，那精行的话就不难了，走就不难了，但是如果我们源自于精行获得了禅定，我们的心就会很有力量，源自于精行的产生的禅定，那个心就会特别有力量，龙婆让大家去精行3个小时，好几个人去做，非常多的人在有做，而后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早上也有来做长修报告，好几个人心已经全都变了，这个上个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三星期四去医院遇到医生，他 进行三个小时，他说他的心已经变了，他的运已经分离开了，能够看到运工作了，依然年轻，还能走得动，就马上去走去进行，不然以后变成卧病缠床就没有机会进走了，就不然那个时候叫他在抱怨，所以没办法进行，但是你在走的时候不走吗？年纪大了，精力就会衰减，因此现在还很年轻，还能走就去走，如果年纪真的大走不了了，那就走跟打坐交替，真的走受不了的话，那躺在床上也去觉知自己，发现有的只是苦，根本没有别的什么，在如果真的是卧病缠床的时候要去看嘛，有的只是苦呀，必须要训练，要不停的去训练，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的生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修行到很熟练，在老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接受，心也可以有快乐，在生病的时候也接受得了，心也可以有快乐，要死的时候也能接受得了，心也可以有快乐，迷失了，大部分都迷失去想了，能感觉到吗？可以迷失去想吗？可以，因为心是无我的，这个阻止它阻止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临时的家，倒很熟练了，它迷失去想的一瞬间，很快就能觉知自己了，就回来能够觉知自己的临时的家，因此必须要有临时的家，要用身体或者是用心，什么都行，用感受，感受建议的感受是心方面的感受，身体方面的感受是很难玩的，比如说特别痛的话就会受不了，控制不了，我们的根基很钝，我们观身，然后去观身观心，身念处心念处，这个是对于那些修行刚刚早期的时候来修，这个是不难，但是如果观心呢，就会看到心方面的，同时也会看到心方面的感受，四念处啊，有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作为临时的家，首先必须要有的是临时的家，也就是给心找个待的地方，如果心这样流浪了，就可以很快意识到，或者是钻到卧室里面去了，去昏沉瞌睡了，也能够意识到要离开卧室，要醒过来，别太着急去睡觉了。接下来的一个就是巴利文称之为阿达比，尽情的去燃烧烦恼，其实让它燥热，我们跟临时的家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宁静，并不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去燃烧，让烦恼习气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真正烦恼习气的走老是这个迷失，这个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也知道这个我们跟吃就在战斗，烦恼习气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被我们及时的识破了，这个有临时的家，这个阿达比，也就是我们修行啊，是为了要去让烦恼习气坐立不安，而不是为了快乐宁静好，快乐宁静好仅仅只是这个正品，真正的真品是有觉性，有觉性是为了可以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有这个正知，然后有觉性，有正知，也就是有智慧，知道说现在应该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要修什么业处，那是适合自己的业处，一旦我们知道说哪个业处适合自己，这个时间应该修什么业处，然后就去修那个业处，然后不会忘了它，不疏忽它，不忘了它，那这个称之为正知，有觉性，看到了吗？不停地修，我们的觉性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一直在四念处里面去修了，这我们获得觉性，而不是获得别的，一旦我们获得觉性了， 然后呢训练有这个正确的符合龙婆讲的这些原则的心，离开业处了，知道心去紧盯的也知道，心想也好，知道想苦想快乐想好想宁静也知道，这个是有烦恼习气了，常常知道决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每一次决心升起，这个镇定都会同步升起，只是一瞬间一瞬间的，很小，一瞬间一瞬间一瞬间。因此迷失的越频繁越好，迷失的频繁也就是决心升起的很频繁，一升起很快迷失，再迷失，再知道又迷失又知道。没有训练的人一整天只迷失一次，从起床到睡着从来没有觉知过。但是我们训练了之后，我们跟临时的家在一起，这个迷失了知道，迷失去紧盯的也知道，也迷失去走神和迷失去紧盯有两种迷失。我们常常的迷失越来越熟练的，他不跑来跑去了，他就会安住起来。这个有镇定的心其实就是安住的心，没有迷失，没有跑掉，而是带着决心的。一旦我们有这两个部分了，也就是有正念和镇定这两个部分了，开发智慧就不难了。很多人就像龙波所开示的那么去说，去进行三个小时，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运就会分离开，运就会分离开，就会看到走的这个身体啊，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心。在走的过程中这个酸痛，然后不是身体也不是心，这个心里面不舒服，走时间那么久，哎，会不会残疾呀？心没有快乐，也看到心里面的苦，也不是心，是被心观察的对象。升起的善不善也不是心，也是被心观察的对象。然后每一个种类的心全部都生了就灭，快乐的心生了就灭，苦的心生了就灭，善的心生了就灭，不善的心生了也灭。这个我们看到起先有初步阶段的智慧，会看到说五蕴啊，它就会分离开，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称之为能够分离蕴了。接下来智慧越来越成熟，就会看到三法印，哎呀，这个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身体它还是被逼迫这个对象，然后它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这个物质仅仅只是心暂时借据的对象，有一天必须要还给主人。毗婆舍那的智慧升起了，而不是思维分析，而是这个心里面感知到，心里面产生了一种领悟，一种明白，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那个就是智慧，那个就是正见。不是这个思维分析的能力很强，思维分析能力很强是散乱。因此我们要有临时的家，然后呢有觉性，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心跑掉了知道，心去紧盯也知道。我们并不是为了快乐宁静好，我们修是为了有觉性，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心就会有力量，就会安住，心安住了之后运就会分离开。一旦运分离开了，觉性觉知什么，觉知无论觉知哪一个运，那个运呢就会事先三反应给我们看，最后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所有的造作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心本身这个也还依然是属于造作，也依然属于有为法，因缘和合之法，也全部都是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在这五蕴里面，有的只是无常苦无我的现象，根本没有所谓的我，我的心就会抵达初步阶段的法，获得证悟出果的须陀洹，进一步的修行，心第二次集中，烦恼习气就会比较淡薄，觉性就会很灵敏，禅定就会开始这个比较强大了，开始安住，能独立凸显，而不用去呵护它。什么东西在身体发生，觉性马上意识到；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觉性马上捕捉到。这个烦恼习气淡薄了，接下来智慧更加犀利了。 就会看到说这个身体不是我的，这个身体就不再对身体有执着，不再有对身体对色法有执着，不对这个欲界的贪有执着，那是属于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修行呢，最后就会直接契入心了，这个时候就会跨越整个轮回，就在心里，在这个地方彻底的顿悟。有的人看到心是苦，他有的人会看到心是苦，但是看到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呢？他是无常的角度，或者是他是被逼迫的角度，或者是他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的角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称之为看到苦。一旦看到了，心就会把心还给世间，因为知道了心本身就是苦，就会彻底的还出去。因此心放下心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暂时的放，放了又抓，放了又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彻底的放，放了之后又抓，放了又抓。智慧仅仅只是看到三法印，只是看到心的三法印。在彻底的放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心的四圣谛，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一旦它本身就是苦，再也不抓了。之所以在抓的原因，是因为以为它依然是宝贝，心把心还给世间了，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担心和牵挂的了。苦的终点就在那里，就在于能够我们能够放下运，再也不把它抓取起来。以前是大学期间去瓦什波寺庙出家，有一篇自己是不明白的，这个他说五蕴是负担，所有的这个圣者把负担已经放下了，再也不把它抓取起来了，所以他们就会彻底的离苦。就有疑问说，放了之后还会能抓吗？然后有放就再也不抓，有两种放。就不停的修行就会明白说，哦，比如说我们看见心视线三反应就会放，就会把心放下，很快又抓，因为依然觉得以为心是宝贝，看到三反应是真的，但它是宝贝。但是有一天修行，直到看到心本身就是苦，这个时候他放了之后再也不抓了，彻底的放。因此那个解脱，解脱依然有暂时的解脱和真的解脱，暂时的解脱也有，这个彻底的解脱也有。要去训练持五戒，做固定习式练习，一定要做到每一天三个小时，这是最少的。明年就会涨价，明年也许四个小时，看到了吗？心开始，只是这样就已经快这个要命了，要老命了。高僧大德说过一句话，他从来没有看到谁因为修行而死人的，没有的，不用害怕。有的人说啊，这样会残疾，那些喝酒的那个头脑的血管爆残疾的很多，瘫痪的很多，去进行打坐看到谁瘫痪没有。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要加油加油。法并不是脆弱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依然还脆弱没有关系，去累积波罗蜜，这个几世以后我们依然还会很脆弱。一号，是嗔心比较重，爱美爱漂亮，这个经常会有嗔心，一整天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在固定形式念佛陀，在锻炼身体或者睡觉之前都会念诵，但是往往都会睡着，不知道说心没有归位是什么样的情况。请求龙坡开示说应该观身还是观心。 你的训练已经对了，运也能够分离
了，
修得很好。你是怎么修的就继续怎么修，只是说接下来多多的去修，一旦修对了就多多的去用功。现在有点在呵护心里，看得到吗？这个就这么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不停的去知道。一号是属于智慧很犀利很多的人，一旦你勤奋的修行，心有了禅定非常好，禅定也很好，心也安住，运也分离了。因此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一号修行对了就别偷懒就行了，也不需要怎么做才可以比这个更好。如果这么去想那就不好了，那就会散乱。你怎么修继续修，多多的去用功就完了。二号，
进行一天三个小时，是透过观身体动，心迷失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觉得说心越来越坚强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时的看到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看到念头背后的那个我，看到我慢想要好越来越多了，请求开始去继续用功，这个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你已经看到自己的进步了，并不需要问的，因为一个智者自知，看到自己的变化了，就是那个你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可以问，多多的去用功，这个去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就只是这样就可以了。三号，有的人说喜欢听龙婆检查长袖进度，但是后面检查长袖进度听不懂了，因为这个是属于很个性化的个人的了。好，三号，换打坐变成精行，然后延长精行的时间，努力的跟临时的加在一起，但是依然迷失很久，觉得说修行越来越有快乐了，但是也知道说缺乏忍耐，这个希望发愿，希望让自己能够更进步，请求开示。这个你这样的烦恼习气，只是意味着这个是想讨好自己，这个已经看对了，这个很多要去磨练。这个烦恼习气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导致我们没有快乐。我们要去及时的去知道藏在我们心里面的烦恼习气，去及时的识破它，别放任让它控制我们，要去加油。三号的烦恼习气是很强的，一定要忍耐。四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身体呼吸，紧盯紧轻了，但是会泡去这个轻泡，会犯迷糊，打不了坐，因为很快就会犯迷糊瞌睡，所以就会用坐着然后不停地动身体，请求龙婆教导训练观让心安住的方法。我们无法命令让心安住，心是无我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去知道心的跑来跑去，然后心会自然这个安住，因为它没有跑掉，没有强迫让它不跑掉，没有强迫让它安住，指挥不了。去修业处有临时的家了之后，心跑了不停的知道，跑去想知道，跑去紧盯也知道。四号依然有跑去放迷糊，跑去放迷糊，这个动一动，不停的动，能够起身走就去起身去进行，找事情去做，家务是最好的了，扫地拖地然后不停的做，这个擦了又擦又行，扫了又扫都可以，因为灰一直都来了，不停的做。以前龙婆记不住了，有一位高僧大德，他教导我们在做卫生的时候，家里面做卫生，这做完了之后灰就来了，刚刚做完这灰又来了， 又去扫，不停的去扫，说修行也是一样的，修行了这个烦恼习气会经常来，宁静很快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就值得去扫它，就是透过去及时的去撕破它来去战胜它，做了又去做，就像扫地一样的，扫了又扫，或者像洗衣服，不是这个洗一次就用一次，这样我们的心才可以干净。很好，去继续用功。五号。在打坐的时候，就会大部分都会睡着，所以打坐换成静行，一天两个半小时以上。在走的过程中，会看身体呼吸和观心的散乱交替进行。这个经常会去贪跟嗔请求开示，修得很好，已经修对了，去持之以恒的去修行就可以了，这样你就会进步。比如像五号现在心已经有进步了，你看自己看得出来吗？看到了吗？就会自己能看到成果，不需要让谁来给我们验证，我们就会看到结果，继续用功修得很好了。好，六号，好，六号，请讲。用心一天修三个小时，静行跟打坐去觉知自己，观身体动，心跑了知道，紧盯了知道，修行对了吗？已经进步了，能感觉到吗？这个依然事物的点还有一个小的点，就是依然在呵护心，能感觉到吗？你害怕心迷失，害怕没有觉性，然后你依然在呵护，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这个让你的心很呆滞僵硬，心就会比较呆滞比较僵硬，能感觉到吗？依然有一点呆滞，那源自于贪心想好，要去及时的知道，想要好也及时的知道，直到你能够中立的心能够观境界，觉知境界。七号。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四号，你看到了吗？心开始犯迷糊了。别坐着什么也不做，别静止的坐着。以前龙婆用了这个方法，因为工作比较累了，打坐的时候很容易睡着，就用这个方法去上扇子。但是小心，上扇子上了之后清凉了之后凉快了，就这样了。这上扇子上了之后觉知，觉知什么呢？觉知身体动，觉知这个风接触的身体也去觉知，接触了之后心升起了满意，去觉知，看到了吗？这样身体也觉知，心有变化也觉知，只是上扇子一次，既可以观身也可以观心了。这个稍微加一丁点。这几号了？七号。七号不需要受到惊吓，这个七号已经很好了，别这个因为紧张拼命的去紧盯。固定形式，礼佛、念经、打坐、观身体呼吸，一天三次，呼吸三次，一天三次，那你怎么能做得到？龙婆一整天呼吸，好，继续吧，继续。光身体呼吸一天三次，加起来一个半小时啊，终于好一点点。日常生活中，观身，心不安住，从来没有集中，觉得很干涩，在很强烈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胸口有温暖的感觉，会一直冲到头上，然后消失。觉得就好像修行依然还在打压，请求开示。你的修行不错，是已经进步很大了，你的心已经变得很大了，去用功，继续用功，你已经能够看到了 烦恼习气欲望冒起来的烦恼习气欲望，你看得很细，冒起来你看得到，如果你来不及看它，它就会控制你的头，它会控制你，常常的去用功，这样就会不停的进步。在心烦躁的时候也要知道，别去打压心，现在在打压心了，别去压制它，去很自然的去觉知。最近一段时间检查长修进度比较容易，因为大家都有精进修行，心进步都很大，所以龙坡检查他长修进度就会更轻松一些了。这个说一句话就够了，去继续用功。八号也是一样的，要去继续用功。好，请讲吧。八号是很容易烦躁，想很多散乱的人，静行打坐一天2到3个小时，在静行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动，但是觉得不太能看到走神紧盯的境界，这个跑去想一会儿很快就会意识到，还会有喜欢，但是别的这个那现象一旦看得不清楚，请求开示。刚开始训练的早期观的境界并不多，比如说风吹过来满意，知道满意，只是这个感觉到满意跟不满意也就够了，不需要知道很多。因此法呀，事实上只学一组就够了，满意不满意，生气不生气，贪不贪，就是一组，生气不生气，贪不贪，满意不满意，苦乐，学那些一组一组的，就是不停的去学这些，只是这样就够了，为什么要学那么多呢？我们学并不是为了要去考试，然后要获得什么学位，我们学是为了要认识了解自己，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不需要学的很多，而是要多多的去看到境界。心迷失去想了，你意识到了吗？跑去想了，已经进步了，这八个人都进步了，有一点点小的弱点，比如说四号就很容易犯迷糊，五号六号依然在紧盯，其他的人剩下人都 OK 的，一号很棒，一号很棒，不错的，二号很好，三号成型比较重一点。好，今天那就到这里，下个星期龙坡好几天不在，这个去外面办事儿。这个平常的时候大家大部分都会见到龙坡，非常多的人就会在平常日子来做长修报告，如果礼拜六礼拜天只能在屏幕上面来做长修报告，在很远的地方，对于那些很远的地方就有机会。好，请回家吧。